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欢迎收听境界。
其实我觉得王子梅他们家的条件还是蛮好的。您会不会觉得他信主还比您晚？上帝为什么给了他这么好的条件？会不会觉得上帝给您的不够，像给他的这么好这么多？
不会，咱们都知道那个乃曼那个故事，听说吧？因为乃曼去的一直是他的一个小侍女。给他就是提议的，因为背负着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子嘛，就是说你去以色列吧，以色列有神，他肯定能医治好你。其实在那个当时耶稣在世的时候传福音嘛，其实到最后他升天都没有说要推翻那个制度，这个先知们都讲过。其实保罗也说过，你们得救什么身份都要保持什么身份，哎，无论你是为奴的还是为主的，自主的还是干什么的，在你自己的身份内要做好你自己的工作，这就是上帝能给你的最好的位置。
因为您是进入到家庭里面嘛，我觉得他们一般条件可能都会比您在自己的家乡的条件要好吧，就从物质条件上来讲。您从来都没有觉得哎呀，要是我也能有这样的条件就好了，从来都没有过吗？
没有，说不定我有这个条件我不会管理，也是一种败坏。真的，我从他们也特别感恩，他们给了我很多东西。圣经也说嘛哈，穷人在世上哈是耶和华为富人实施的一个条件。其实我们是因他们而得福，真的，他们创造的劳动带来的成果哈，他们也给我们特别的感恩。
这是您工作的第几个家庭？
第二个家庭。
您在上一个家庭工作了多长时间？
在那个工作了，也工作了几年，工作了几年，就是我们家。农村要是土改那个房子嘛，我就回家了一年半。到过春节的时候，他你回来吧，吴姐。我说我确实回不了了，我就把我们家乡的图片嘛发给他。最后我弄好才来北京。
那您之前工作的那个家庭有没有给他们传福音？
传了，但他们没有信。不过反正是无论在哪做吧，就是我在那时候我是基督徒，我要修礼拜天，真是。其实怎么说呢，基督教在中国不是一个秘密，虽然是就是国家中国是个无神论的国家，但是在信仰方面基本上都是公开的吧。
所以您工作的这两个家庭都是在之前跟他们商量好说我是基督徒，我星期天不工作的。
对，我们去家政就是找活的时候就给家政公司就是把这个事儿就说提前就挑明。
你有没有遇见他们不太理解您这个星期天要休息啊？有没有遇到困难和挑战？
他们一般的这个知识分子吧，他们都懂得这一个。我感觉知识分子哈好打交道，因为他们就是说对文化特别的尊重，也特别理解人。说实话，融入到大城市哈，这个现在这个人口流动也给很多的这个农村开出一个就是说心理素质一种提高的这种窗口，因为在农村那种封闭的吧，出外看看电视，学习特别的少，接触的特别少，因为好些资源都在大城市。那些他们义工啊志愿者啊他们都不会去农村，农村就是这种封闭式的，就是自给自足吧。你有你吃，你饿死你的，你饱也死你的，这种生活方式。现在国家这个政策也挺好的，是不是？就是我们就是多多的为国家祷告，上必得说你要顺服在上面掌权的，使你们能够在世安然度日。
那有没有您周围的农村的这些人，你会听到他们抱怨呢？
有是肯定有的。
您有给他们
传福音呢？有。我们教会就在我们村旁边。可以这样说，就是信耶稣吧，在我们那样就是也是公开式的。要是说你有那个传道人找落脚的户嘛，我们是信耶稣，他们村民都会对着 CC 家是信耶稣的，你去找他吧。会给你提供住宿。
您知道像您这样现在从农村到城市来打工的人，信主的您接触到的多吗？
反正也有接触过一部分，我接触的大多数80%的基本上都是基督徒。
是吗？
他
们都是跟您一样。
对。
从
农村到这儿就
做家政。
做家政。做保洁。 基本上就是说像我们这种层次的人嘛，就坐这里特别多。
他们也在他们服务的家庭里面也会为这做见证、啊
嗯、对对 嗯, 嗯、啊、我认识一个姊妹，她是我们驻马店的，她在那一家都做了7年了。
王姐，你家用家政，吴姐不是第一位吧？
不是，我们从、嗯、其实是从有孩子用请月嫂帮忙开始的。其实，在吴姐之前换过很多个阿姨了。基本上，吴姐在我们家这是快满3年了哈。基本上之前差不多就是一年半左右就会换一个人。之前的阿姨基本上。都不信主，只有一位白天就是来帮我做一点小时工的是信主，他姓潘，我管他叫潘姐，那他是在吴姐来我们家之前，2013年夏天在我们家工作过短暂的一两个月，他的工作态度其实跟别人不一样，就我现在在回想的时候，能够看得出来说，其实工作态度还是挺不一样的。
你能举个例子吗？
举个例子，他很喜乐。他来我家差不多那时候也就是2个小时左右，然后他是唯一一个这个家政阿姨戴珍珠项链的，然后他的头发也梳得很好，他干活的时候就会唱，我想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在唱赞美，虽然那时候我不太听得懂哈，就是他很喜乐，他管我叫小妹。对，像之前的家政阿姨有的是管我叫太太，有的叫小姐，很多当然很多是称呼这个孩子的名字叫这杨妈啊，这样。这两位是基督徒的姐妹了，我现在再回头去看，一个是干活的时候会有喜乐，沟通起来其实态度比较好。
嗯，后来吴姐来了之后，你觉得她？
我觉得她就是内心看起来比较平和。我之前的感觉就是干活好的人脾气就特别大，然后脾气比较柔和的人呢，干活就不太好。然后我又是比较苛刻要求比较高的人，所以其实挺发愁的。然后其实吴姐来我们家也经过一个磨合期，因为我要求很高，特别是不信主的时候，眼睛里看到的都是不好，这不好那不好。那对于姐妹来说，我想因为靠着主，所以忍耐哈，所以忍我。
那时候发现吴姐她跟之前的阿姨有不一样的地方。
对，她脾气也很好，然后干活也很认真和勤恳，关键是她不放弃跟我传福音。
对，
吴姐就是能够从她的身上看到信仰所帮助她有更好的忍耐力。而且对于我来说，我信主以后就觉得其实传福音这件事是主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要为主而做。而如果我们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其实很多人是不领情的，不领情。如果我们从凭着人的血气，那我没有必要再给你继续说下去嘛。我本来是为了你好，我想你得救，你又不领这个情，那就跟我没关系。但是吴姐她就是不放弃。
你能向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的学历，还有你大概的从业经历吗？
我的学历呢是比较长，从我进大学到出大学用了10年的时间，然后这10年的时间我是有2个学士学位和2个硕士学位。我一开始是在清华大学是学火力发电的，后来转到法律系，所以我的本科是2个本科，一个是工学，一个是法律，然后在法律系继续读硕士，在清华法律系读硕士的过程中呢，是去英国伦敦大学又读了一个硕士，所以等我毕业的时候，刚好我同学都已经博士毕业，但是我是硕士，但是我4个学位哈，一数量。然后我后来就是毕业以后，就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美国的律师事务所驻京的代表处，身份是美国律师。之所以加上美国两个字，是因为拿的律师的资格是美国的纽约州的资格。然后我从2010年第一次做全职妈妈以后，才待了几个月就待不下去了，然后到西门子法律部去工作。在西门子法律部的时候生了第二个孩子半岁时候开始，到现在5年的时间就是一直在做全职妈妈。可以说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经历哈，是使我养成了很多不好的习惯。比如说我会从人的学历去给人划分层次，在不信主的时候，我曾经去上过心理学的课程，然后在心理学的课程里面会有一些大家交流沟通。我记得我当时说的一段话，现在想起来太羞愧了。我说我们家在装修，我说那些 装修工人，他只有在这个机会才能跟我这样高端的知识分子交流。当时听到这话的人都觉得啊，其实我说出来我自己也觉得很羞愧，但诚实的说，那是我当时真实的一个想法。就世界给我的观点和我自己成长的经历，给我看人的角度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会在心里面把人分三六九等。没有在信仰里面的时候，我根本看不到人天生是多么的高贵。对我来说，人等同于成绩，人等同于工作，人等同于你用什么包开什么车。所以这样的一个视角给我的一个痛苦是，总有人比我强吧。所以在学历不如我、工作经历不如我的人面前，我会觉得很自大。但其实我到了那些学历比我高，然后事业比我强，开的车比我好，拿的包是爱马仕的人面前，就会忍不住的要自卑啊。就是这种属世的观点对人的看法，就是没有爱，只有残酷的竞争啊。这是我在信主之前人生的一个状态。在信主以后，上帝就是把吴姐放在我身边，让我每天都会面对我如何去看待一个人。就是你刚才问他说有没有觉得为什么上帝给我这么好的物质条件没有给他，其实这个问题我每天都会问我自己，特别是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每天都会觉得哎呀，这个那也是上帝的女儿哈，为什么上帝让他来为我做这些家务呢？有一些确实是我不愿意做的呢。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是硬着心肠不去想，我想那可能上帝就是很偏爱我吧。但这个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以后，使我们人的石头心就变成了肉心，就是使我们的心是可以被改变的。当我的心变成肉心以后，我没有办法去回避这个问题，她也是上帝女儿，其实她真的是我的姐妹，那我要怎样去对待她。有一天早晨我给孩子做了很好的饭，然后就给自己盛了点剩饭，然后突然就有一个想法进到我的脑子里，有一个问题说，你对你的孩子那么好，你是怎么照顾我的女儿呢？我感觉是上帝在问我说，那我为什么要对我的孩子那么好，却不好好来照顾我自己？然后我想，哎呀，那真是这是我老爸发话了，天上的阿爸父发话了，我要好好照顾我自己。接着又来了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照顾我那个女儿的？哦，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其实是有很多的，确实是有很多的愧疚。比如说在我想逃避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想，那这是上帝赐给我的嘛，那上帝给每个人的恩赐就不一样。但这个想法是站不住脚的，上帝他不会放过我们心里面任何一个阴暗的地方。这个问题也其实是慢慢的使我明白上帝的救恩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宝贵。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在于我们有多少钱，不是在于我们穿什么鞋子、拿什么包、开什么车，这些跟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相比都太微不足道了。也不是取决于我们住什么样的房子、孩子上什么样的学。我很感恩我拥有这些，但这些跟上帝的给我们真正的那个救赎，给我们真正那个最完美的那个恩典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所以那个恩典实际上它是一个无穷大，那这一点我们生活我们所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无穷小，所以恩典加上这一个跟恩典减去这个其实没有差别。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在这一生如何去享受我们的生活，而是我们在永恒里是不是能够真的跟上帝在一起。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对于我来说，现在对人对生命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是我特别特别的感恩，因为当我不再自高自大的时候，我的自卑也消失了。真正的是看到说每一个生命都是多么的可贵，上帝真的是爱我们啊，真的是爱我们每一个人。
你拿了四个学位，
其实后来还有一个学位，还有一个我在后来为了考纽约州的律师就又去上了一个硕士，所以我所有的学位加在一起是两个学士和三个硕士。
好，我的天哪，学霸你这样一位学霸。那吴姐呢？吴姐您是
初中
他当时跟你讨论讨论你们俩共同读的书，讨论关于人生、关于命运、关于信仰，你会不会觉得 你怎么跟我能讨论这个？你有什么？
有，一开始确实是有，确实是有，特别是他跟我说，比如说苏有礼的那个例子，那从我做律师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例子它是一个非排他性的，就是这个事情在佛教里面会发生，在基督教里面有可能也会发生，所以我就觉得，哎，你了解这个样本太少，你不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
你两个概念，一个非排他性，一个
样
本，你就这两个概念，我已经晕倒，我已经觉得没有跟你说话和讨论的资格了。
对，就是我会有这样的，因为我刚才说了嘛，我在信主之前，我的那个这个对人的看法是那个扭曲的那个样子的，我会觉得人的知识跟他这个人的价值是息息相关的。但我在信主之后，我们真的开始一起查经的时候，吴姐她是圣经的根基最扎实，圣经的经文最熟悉，其他的几个姐妹也都是学历蛮高，而且还有事业非常成功的。然后但我们其实听吴姐说啊是这样啊是这样，就是其实到真正最重要的那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其实是很无知，就我们的所有的之前学校的学习没有使我们对真理有认识，对，我们其实才这个时候才发现我们自以为聪明，其实我们才是无知的那个。而且吴姐她非常的爱学习，她虽然做家政的工作，但是她一直都没有停止学习，而且她学以后她就会有心得，我们现在因为是姐妹了，也会分享我们对圣经的一些领受。那我有的时候在圣经，特别是在圣经应用在现实的生活方面，我也会跟她请教。
学霸向家政阿姨请教，
谦虚了，真
的，真的
吴姐，那个王姐她信主之后，你觉得她的生命有变化吗？
有，很大，可以用一个词，天壤之别。
是吗？
对，
她以前有那么糟吗？
她本身的人格不错，但是在信仰方面呢，真的是无论是你我，就是说从不信到信呢，真的是天壤之别，就是从地狱一下升到天堂。
能举一个例子吗？
育儿这方面可以吗？
嗯，可以。
对，他以前他也学过很多的育儿这方面，他参加过两个是吧？育儿班，反正我知道的你是你有两个，其他的我都不太清楚了。最后就是说他在育儿这方面来回摸索嘛，有一个要管理严，有一个要自由发展，最后我建议他，哎，我以前读过那个六 A， 在我儿子小的时候，但我也没种好，我就是说你上网上搜那个罗坚的那个他的一个讲座特别好，我知道就是六 A 他在中国是他讲，他给袁大同。他两个讲，我都建议他去受，结果他受了，而且他亲自去参加了，也带了讲师证，他现在也在这做这方面的，为很多家庭提供这方面的育儿方法，真的这个特别的感恩。
您看到他自己有变化吗？
有。
能说的能说一个吗？
就是他以前对孩子就是有时候吧。就是孩子平时怎么弄，他干他的，孩子干孩子的。不，他现在他会理所能的，就是监管一下，因为圣经这么说，不仗打自己孩子的，就是很恶他，他会自己监管自己的孩子，真的不去让他去任意发展，去任性。根基这个机构学了之后，他就慢慢一步一步正在实践，一步一步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带到荣恒里面。就是特别的蒙福。
您因为出来照顾了他的家庭，帮助他照顾他们夫妻，也照顾他的孩子们，那您有没有想您的丈夫和孩子，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我们俩说实话，他特别关心我这一个我们也在这方面讨论过，他以前就说你帮我照顾家，你把你的家就是说撇下了，这样上帝会很心疼的，要不你回家吧，吴姐。他还这样说过，我也说了，我说我不在你家干，我也去会去别的家干。这是农村的这种现象吧。我的孩子现在也是留守儿童，我大孩子已经出去打工了，小的就给他们家，大的一般大零八年的九州了，对我们是下半年的，他们是上半年的，他在四年级，我们在三年级。我昨天晚上还在给他打电话。其实对孩子这方面哈，儿子说实话我特别亏欠，女儿这方面不到一百天我就把她带到北京了。以前我在还在那个顺义那边一个 弟兄开的一个幼儿园，在他跟他做饭，连带孩子，反正他说你把孩子带来吧，这样方便。都是组内的吧，就是给我开了后门啊，反正我不耽误干活啊。最后那个北新庄那边不拆迁了嘛，我把孩子都送回家了。啊，是你们再早就不可能有那么好的就这机会了，啊！我老公也出去打工了，也不在家。我女儿就是在跟着她奶奶，啊，现在正在劝托。她两个礼拜回家一次，我会通过她老师或她奶奶给她就是电话联系。在他们出去旅游，十一暑假、春节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让我回家，就是从这个时间，我会给孩子就是充信仰的电。会把耶稣就是说带给他，我自己在家里也要活出来，就是在对老人、对孩子、对家务这方面，我从来不出门。我这有时候我回家好几天，我们邻居都不知道，哎，你回来啦？怎么没见你啊？我说我是啊，因为我需要给孩子沟，要用单独的时间和沟通。我从他身上学会的啊，
特别时光，
对，所以因为我常年不在家嘛，我要把这个时间留给我孩子，就是这个特别时光。啊，因为我要把神的真理要带给他啊，以致他在就是在他孩子这一阶段所有的这个使命要教导他怎样来完成。人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使命，孩童需要学习，对吧？如果你这一阶段完不成，越往后越难，越难你就是压力山大了，你根本太难了，我做不了了，我就不做了，我也学不好了，不学了，就是这种心理。是你怎么说呢？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哈。认识知圣者便是聪明，你把神的这个道哈能够活在你生命当中，无论距离远近都能够都是你过效的。这一点特别的感谢，真的特别相信神。因为他奶奶我婆婆也是信耶稣的。我女儿刚升三年级的时候嘛，她那个老师是特别的严厉，真严。她就扭着我女儿，但小孩子的性格比较内向，她打电话就给我说，妈妈我害怕那个老师。我说你说是吗？是吗？你害怕他？他特别严。他以前是从高年级、五年级跟六年级下来的。他说他特别严。哎呀，我笑笑，我说是啊。我说严，你想想，你上学为了什么？学习啊？你希望别人给你捣乱吗？他说不希望。对呀，我说老师严是对你的一种好处。你好好学习，老师严不严与你无关系。他就是教学的，你就是学习的，你们是教学和学习的关系。你把学习搞好，他把教学搞好，你们俩就能和平相处。哦，他说现在他老师特别的喜欢他，他还喜欢他老师。
吴姐，确实您对圣经好熟悉啊，从刚才祷告啊，就您这个是您自己平时会刻意的去背吗？背经文吗？
嗯，会。啊，你有感动的也会。圣经你不可能时时刻刻的带在身边。就是有时候你有感动的，还有需要说的话，你记下来，对你生命会有造就的。真的，你需要的时候你会说出来，因为基督徒也就是软弱的时候，你会用上帝的话来鼓励你。
我很感谢上帝派吴姐，包括之前的那个潘姐来，给我传福音。如果我不明白福音，我不知道，上帝他愿意派他的独生儿子到这个世界上来，然后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钉十字架的话，我想我可能，不管换多少个阿姨，我的生活都是一塌糊涂的。在我家曾经最人最多的情况的时候，有这个两个老人，一个住家阿姨，还有一个白班阿姨，还有一个早教阿姨。对，但我依然是家里面是乱糟糟的。当没有在真理里面的时候，不管我学多少的家政、整理、育儿，这些都最后化作我去攻击别人，显得我比别人高明的一个武器。所以家里是没有爱的。所以圣经说，知识加增会使人自高自大，这是真实的。那我们唯有活在爱中，去认识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认识他是全知全能，他掌管一切，同时他爱我们到他愿意牺牲他自己的儿子来救我们。所以当我们的家里面有这个爱的时候，才会真的是这个家是有生命力的。有一些像吴姐这样的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参与我们首都的建设，也帮助像我这样还不太会持家的人的这些来自我们农村的同胞们。那我也很希望我们基督徒们可以多多的去为他们祷告，请上帝来保守看顾他们， 也盼望他们都可以认识上帝，所以可以因着上帝的爱，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无论在怎么样的困难面前，都有真平安和喜乐。
嗯，
好，谢谢。
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在我们才做罪人的时候，你按照说定的日期为我们死，你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现在主，通过这次的采访，见证主了你的爱，主啊，也见证主我们在你爱里面的成长。
是的，主。
啊，也经历了主你荣耀的光照。现在主，愿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今后的人生当中，继续走十字架的道路。主啊，你的荣光继续的来披戴我们。与你孩子同的祷告奉耶稣名求，
阿门。
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跑掉
了。是我最爱的伴侣，我的心心在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
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吹响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似梦仙。有了主还要 梦，我心愿住星下。